特朗普表示，即使美中达成协议，为确保中国遵守对中国商品已加征的关税，会保留相当一段时间。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表示，当前的目标是大力发展美国太空领先的优势。
美国高级外交官周二表示，中国的核现代化缺乏透明度，破坏了全球稳定。3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谈判代表将在本周末前往中国继续美中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表示，即使达成了协议，为了确保中国遵守对中国商品已经加征的关税，将会保留相当一段时间。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美国方面的这个谈判代表，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以及还有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已经跟中国的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通过电话了。那么预计呢，在这个周末，这个美方的贸易代表团会再度前往中国进行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行程呢，是要前往俄亥俄州来参观这个坦克的工厂，制造坦克的工厂，并且说呢，要以此来振兴美国的国防工业。不过呢，在离开白宫之前，有记者就问到说如果说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顺利的话呢，是否达成协议之后，这个就可以把关税给免除了？因为现在美国商会已经提出报告，那包括有很多的美国的公司，其实对于现在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对美国公司还有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的关注。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则是表示说，他会把这个关税再保留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不是，我们不是在说撤销加征关税，而是在说在一段长时间内保留这个加征的关税，因为我们必须要确保，如果与中国达成了协议，中国将会遵守这个协议，因为他们在遵守其他协议上有很多问题，故我们必须要确保。我对中国做的事情是其他总统都没有做过的。中国对我们国家肆意而为，许多年来中国每年都从我们这里拿走5000亿美元，事实上是我们重建了中国，是我们重建了中国，但我们现在跟中国相处得非常好，习主席是我的朋友，协议谈判进行良好，我们的高层代表本周末将前往中国去推进协议谈判，但我们现在说的是好几十亿又好几十亿的关税，而在一段时间之内会维持这样。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原定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希望能在3月底会面，那么之后呢，已经说要推迟到4月，现在呢已经说是要推迟到6月两个人才会见面，那么地点呢也可能从原本的海湖庄园变成可能在日本的这个20国峰会之后再举办另外一次的特席会，为美中贸易谈判画下一个句点。林森，
要以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是日益的扩大，这一点呢是引起了美国的关注。那么特朗普总统将与几个加勒比海国家的领导人见面，这几个国家当中其中就包括台湾的邦交国呢，这方面最新的情况介绍一下。
是的，我们知道呢，虽然特朗普总统与这个习近平没有到海湖庄园见面，但这个周末呢，特朗普总统他要到海湖庄园去跟几个加勒比海国家的国家领导人见面。那么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呢，白宫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将会在3月22号星期五与巴哈马、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共和国、牙买加以及圣露西亚的国家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会面。那么他说呢，总统期待与该区域的国家进行合作，来增加我们的安全合作，并且对抗中国侵略性的经济行为。总统还会利用这个会面的机会来感谢这些国家支持委内瑞拉的和平以及民主。那我们知道呢，在去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副总统彭斯就已经有代表特朗普总统前往拉丁美洲，以由 那么在当地呢也是提到了中国在这当地的这个所谓侵略性的经济行为的这个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二十国峰会上呢特别也提点出了包括中国在这个拉丁美洲所造成的影响，那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等等建设。那我们看到呢在这次要来这个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见面的国家当中呢，包括有圣露西亚以及海地共和国，目前都还是台湾的邦交国。那当中呢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在2018年才刚刚跟台湾断交，结束了与台湾长达77年的外交关系。那么因此呢美国现在已经察觉到这个中国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那么希望呢能够透过各种的管道来让这个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紧密。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与台湾断交之后，像去年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萨尔瓦多都与台湾进行断交。那么之后呢美国曾经短暂的把这个美国驻当国当地的这个大使给召回来，那请他们报告一下当地的情况，来关切一下与台湾断交会对这个美国后院这些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呢之后这些大使又悄悄也都回到了驻立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特朗普总统是表示说，在白宫的声明说，美国希望持续做加勒比海国家的朋友，并且希望呢这些国家能够持续的在过去令人骄傲的基础上继续选择美国作为合作的伙伴。林森，
好，谢谢亚裔。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亚裔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防部最近提交了2020年国防预算，当中包括了新成立的太空军的经费。有国会议员星期三在华盛顿预测，特朗普总统的太空军预算计划很有可能会获得国会两党的支持。有关详情，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带我们了解。毅华。
好的，卡拉，美国国防部呢在最近提交了2020年的国防预算计划，总共呢将耗资7180亿美元，其中呢在这个太空领域呢将会计划投资上千亿的美元，包括了建造防卫星卫星以及超音速导弹。美国国防部呢希望能够在超音速武器和太空领域方面能够尽量的大幅拉大与中国和俄罗斯领先的这个幅度。那么星期三呢在这个美国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田纳西州的这个民主党籍众议员库珀呢，他在今天的演说当中是特别谈到了他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太空军计划。那么他也认为有关太空军计划的这个预算方面将会获得国会两党的支持。那么在星期三的演说当中，这个库珀议员同时还谈到说，中国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国家债券，那么这个中国在大力的发展军力的同时，其实等于变相的美国是在为中国来支付他们的这个国防开支。那我们接下来先来听听星期三稍早这个库珀议员他在今天的演说当中怎么说。
Perhaps our Chinese friends are paying attention that we are not really fully funding our...
可能我们的中国朋友正在注意到我们无法完全负担所有海外驻军的费用，他们大量买了我们的债券。值得一提的是，最紧迫的事情是我们可能为整个中国的国防预算提供了经费，他们买了我们数万亿美元的债券，而我们光是支付这些债券的利息就能支付他们全部的国防预算，很惊人。我们感谢他们对我们债务的投资，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形，同时显示出我们有许多财政政策相当糟糕，我们必须尽量调整回合理的状态。但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想要讨论财政混乱的问题。
是的，我们同时也知道呢，这个在这个星期三出席这个研讨会的还包括了这个国防部的代理部长沙纳汉。那么他在这个2020年这个国防预算出炉的时候，曾经表示说，这个他曾经以这个三次来强调来中国来三次强调中国的方式来总结这个2020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这个重点。那么在今天稍早的演说当中，沙纳汉再次谈到了美中两国呢在太空领域方面的竞逐。我们继续来听听沙纳汉。
My goal and the department's goal is to grow what we call our market.
我们的目标和国防部的目标是要发展我们称之为在太空领域的主导优势。这一优势现在面临考验。如你所知，我们旧有系统并非是为当今环境而运作设计的。 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领域视为战场范围，中国正在迅速扩大在太空领域的存在。去年中国政府将38枚火箭送入轨道，这是美国政府发射的17枚火箭的2倍还多。此外，太空工业现在正经历地震式的转型，包括商业和军事能力的结合，发射成本的降低，企业导向的创新，那些创新影响着整个太空生态系统，从空中硬体设备到太空通讯、感应、精密度、导航及地表的计时数据等应用软件。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失去在这个领域的主导领先优势。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护我们19万亿美元的经济以及我们军队使用的系统。
是的，这个沙纳汉同时还谈到了说，这个中国的军事崛起的力量和这个威胁已经是美国国防方面不能越来越紧迫的一个问题，不能再继续的忽视。那么他也谈到说，2020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重点呢，就是要放在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挑战。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沙纳汉最后还提到说，他目前还没有和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就这份预算案逐一的进行讨论。不过他相信国会呢是对于这一份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份这个国防预算计划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国防预算。美国提出削减导弹防御预算，但是美国的对手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继续现代化并且提高其导弹能力。五角大楼解释说，预计导弹防御局今年的预算将从去年的99亿美元减少到94亿美元。
这是近年来扩大国土防御能力之后，正把重点转向创新和技术。但国防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应对本土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导弹威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根据五角大楼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中国约有大约125枚可以威胁美国的核导弹。俄罗斯已经发展了远程巡航导弹能力，美国称这违反了中导条约的规定。俄罗斯还声称研发出一种新的高超音速导弹，以增加其庞大的战略武库。朝鲜一直在积极研发洲际弹道导弹，如果与美国的核谈判失败，朝鲜可能会重启试验。伊朗最近推出了他声称的远程巡航导弹，并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卫星发射。美国说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违反了联合国的禁令。特朗普政府扩大了导弹防御系统，使用强大的雷达和拦截导弹击落来袭导弹。目前美国在阿拉斯加部署了44个陆基拦截器，在远程导弹飞到半空中时可以拦截。美国正计划部署更多的拦截器。宙斯盾系统、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均被设计来对付中短程导弹。然而安全分析人士担心，拟议中的预算削减可能会阻碍进一步的发展。
美国政府需要增强导弹防御能力，这意味着要增加他们的测试项目，意味着在美国本土部署可能更多的拦截器。
他说，美国还需在发展空间激光技术上投入更多资金，这种技术可以在发射或助推阶段摧毁导弹。还有人担心导弹防御系统的重心已经从中东转移到朝鲜的威胁上。
我们在波斯湾地区和东北亚都有盟友和合作伙伴，对我们来说，防御、对冲和抵消伊朗和朝鲜的导弹威胁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分析人士说，对手日益扩散弹道导弹，要求美国在弹道防御技术上进行同等投资。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夫莱特在日内瓦2019裁军谈判会议上说，在美国继续削减核武器的数量和重要性的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波夫莱特说，尽管中国的核声明政策没有改变，但其核现代化进程范围和规模缺乏透明度，正在破坏稳定，令人对其未来意图产生疑问，并对核裁军进程的氛围造成挑战。他还表示，中国越来越关注外太空的使用，尽管中国不断呼吁负责任的使用太空空间，但却加紧发展反卫星技术。
好，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星期四启程展开为期8天7夜的海洋民主之旅。此行他将访问台湾在太平洋上的3个邦交国帕劳、瑙鲁以及马绍尔群岛，在返程的途中在夏威夷过境。这是蔡英文上任后的第6次出访。蔡英文预定24号会晤瑙鲁总统卡瓦，并且举行双边会议，并且在瑙鲁国会发表演说。他还将访问马绍尔群岛时出席太平洋妇女领袖会议。27日启程回台湾的中途将在夏威夷过境。台湾外交部表示，蔡英文此行是正面回应这3个友邦国家元首邀请他前来访问，也借此持续深化与太平洋国家的连接与友好关系。自蔡英文2016年就任总统以来，有5个国家与台湾断交，转于中国建交。目前台湾仅有17个邦交国，大部分在拉丁美洲、太平洋的岛国以及非洲的斯威士兰和欧洲的梵蒂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科威特、以色列和黎巴嫩，争取在反对伊朗侵略上获得新的支持。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巴西总统波尔索纳罗，特朗普建议与巴西在军事领域优先合作。美国媒体报道说，北京希望把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安排在一起进行。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1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2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将继续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表示，即使达成了协议，对中国商品已经加征的关税仍会保留相当一段时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表示，当前目标为大力发展美国太空领先优势。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在华盛顿表示，他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说法是要向中国大陆表达善意，因为无论两岸存在什么障碍都必须保持沟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中东地区对科威特、以色列和黎巴嫩进行访问，争取在反对伊朗策略上获得新的支持。蓬佩奥星期三抵达科威特，他说他计划与科威特官员讨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计划和能源问题。
在访问科威特后，蓬佩奥将前往以色列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蓬佩奥在他的第三站贝鲁特说，我们将花很多时间与黎巴嫩政府讨论如何帮助他们摆脱伊朗和真主党对他们构成的威胁。美国认为激进的伊斯兰政治团体真主党是亲伊朗的恐怖主义组织，尽管真主党在黎巴嫩总理哈里里的联合政府中有代表。
有热带特朗普之称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特朗普总统，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的贸易和军事问题，其中包括委内瑞拉政治危机的解决办法。特朗普建议与巴西在军事领域优先合作。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巴西新总统博尔索纳罗选择白宫作为他上任以来首次出访的目的地，他的竞选主题是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抨击了所谓的假新闻，并使用了巴西优先等措辞，至于他的绰号则是热带特朗普。
恰当地说，巴西今天的总统并不反美。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找到委内瑞拉危机的解决办法。
所以我们可能会这么做，但是我们并没有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可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博尔索纳罗拒绝回答他是否会支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推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一切都将受到尊重，但不幸的是，我们可能不会公开讨论某些问题。
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杰诺列加说，巴西可以在后马杜罗时代的过渡时期发挥稳定作用。
巴西可以用一支非常专业的军队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我认为就干预或美国主动推翻马杜罗而言，我不认为美国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巴西军队也还没有。
特朗普提出了让巴西加入北约的想法，或是让巴西成为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国，从而享有优先购买美国军事技术的权利。
我认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展开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不认为巴西人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与我们完全一致。比如就委内瑞拉问题而言，美国的总统说所有的选择都在谈判桌上，但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相似的。
作为加强军事合作的一部分，巴西九月份将允许阿尔坦卡拉发射中心发射美国火箭。特朗普承诺支持巴西加入经合组织，经合组织包含了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两位领导人都在寻求扩大双边贸易关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脸书、谷歌和推特等社交平台存在偏见，并表示这种情况需要密切关注。特朗普是推特的狂热用户，他支持加州国会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努内斯，后者控告推特诽谤和疏忽，称推特允许对他的诽谤活动。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数字平台往往会压制共和党和保守派的观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与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联合记者会上，特朗普说他通过推特和其他数字平台接触了1亿多人。他正在利用这种关注追踪社交媒体支出的机构 Bally Pulpit Interactive 收集的脸书和谷歌政治广告透明度报告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的竞选连任开支几乎是整个民主党阵营在脸书和谷歌广告上花费总和的2倍。但在周二，他指责这些媒体有失偏颇。
事情正在发生，名字被去掉，人们无法连上。你听到过同样的抱怨，似乎如果他们是保守派，如果他们是共和党人，如果他们属于某个团体，就会有歧视，而且是很大的歧视。我绝对在推特和脸书上看到过，我还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
周二早些时候，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主管斯卡维诺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条愤怒的消息，质疑该公司为何屏蔽了他在自己账户上的评论。这家社交媒体巨头道歉称，公司的算法在短时间内限制了一个账户上相同的重复的帖子的数量，以试图阻止垃圾邮件。但特朗普指责社交平台、电视节目和新闻媒体总体上支持激进的左翼民主党人，并表示用户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人们很聪明，人们明白，他们经历了所有这些，不管他们看到什么，最后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所以我认为，我同意，我认为必须非常密切地关注某些事情。
努内斯周一对推特和三名推特用户提起诉讼，要求至少2.5亿美元的赔偿。努内斯是特朗普上任前交接团队的成员，他声称推特故意保留侮辱他的虚假账户。此案引发了关于规范社交媒体或确保用户免受骚扰是否构成审查的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西部遭遇洪水灾害，副总统彭斯向灾民保证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来看详细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向美国中西部洪灾灾民保证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彭斯星期二视察了内布拉斯加州和爱奥华州的部分地区，强烈的晚冬风暴上星期席卷了这些地区，给小镇和当地的农民造成了灾难。
To all the families that have seen their homes flooded,
要对所有那些家园被洪水淹没、牲畜被夺去生命、社区被洪水和恶劣天气破坏的家庭说，我们与你们同在。
We're with you.
内布拉斯加州官员估计，洪水给本州农业部门造成的损失超过1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对其他公共和私人财产造成的数亿美元的损失。农民们说，他们损失了成千上万普什尔的粮食、大量的牲口和其他的家畜。爱奥华州共有99个县，州长金·雷洛兹宣布当中的41个进入了紧急状态。有关官员预计，随着洪水流向东南，美国第二长的河流密苏里河沿岸的洪水将在本星期后半段的时间里继续泛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另一方面，近来台湾地方行政首长相继访美，继民进党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基隆市长林佑昌之后，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个星期也到华盛顿访问。他们都在美国在台协会的安排下和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会面，也和美国的智库学者会谈。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请他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市长来华盛顿的目的和收获。晨芳。
是，主持人，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柯文哲和前面几位来美国访问的台湾地方首长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他是以20年外科医生的身份从政，这和其他比较传统政治人物的从政历程比较不一样，所以美方对他的兴趣也蛮大的。星期三，柯文哲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时，一开始就点名这个部分，在演讲中，他也经常以医生的行医作为和角度来比喻。或者是对比许多施政的做法和决策的思考模式，例如他把医生的特质用于施政，这就包括要务实、注重结果、信任团队、要迅速、要相信专业和讲求证据，以及要加强沟通、努力工作等等。不过呢，各界比较关注的还是他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看法，这也是他访问华盛顿和美方交流的重点议题之一。在演说后的这个问答环节中，柯文哲就说，他主张台湾应该采取的是亲美日和友中的战略，因为台美关系紧密，两岸关系也像两岸的经济呢也相互依赖，应该要增加彼此的互信。柯文哲表示，目前台海两岸关系缺乏互信，他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就是要对中国表达善意，这也是台北和上海的双城论坛之所以能继续举行的原因。那么双城论坛呢， 现在也是两岸唯一属于官方性质的交流互动。针对主持人，也是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洛曼问柯文哲，他如何面对中国一再的宣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问题。柯文哲说，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中国大陆并不接受。那民进党呢，尤其是蔡英文总统说要维持现状，但中国却认为蔡英文是在搞去中国化、去讲话。因此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论是民进党或国民党都完全没有办法与大陆对话。因此他提出五个互相来作为两岸交流的原则。那么五个互相呢，就包括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互相谅解。我们来听听柯文哲的说法。
这次来美国，你知道，我也访问过很多的 think tank 智库，你知道，其实大家看法都一样，台湾跟大陆之间是有 barrier， 是有障碍的，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事实的。但是我还是为什么要提出五个互相？你的，因为五个互相，第一个是互相认识啊。你如果都 you cannot you don't try to know each other, how can you understand each other?Not to mention, to respect or cooperate. 所以大家是讲啊，为什么在两岸上态度上，我还是主张说，即使有争执、有障碍，但是不要完全断掉双方的 communication。
对于柯文哲的演讲呢，在场聆听的美国宾州大学法律政治教授戴杰就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的看法。我们听听戴杰怎么说。
他谈两岸关系呢，就是没有特别具体的内容。他选感觉，他现在是市长，不是总统啊，所以问题我想在华盛顿，问题是他会不会一年之后会不会当总统的候选人啊？我想我们今天看到他肯定有政治的能才，我们了解为什么台北市民给他投票啊。但是我想每次有可能未来台湾的总统来访美，那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他每一句话说的就是谁都要反省。但是我想是今天说的，没有什么会受到反对啊，所以这个方面我想他成功。
柯文哲星期三在华盛顿的行程呢，包括和美国柯文哲星期二在华盛顿的行程包括和美国行政部门、白宫国安会、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的会谈啊。他也和几家智库学者呢举行了闭门会议，双方就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交流看法。在台湾驻美代表处晚间举行的欢迎晚宴中，柯文哲也强调美台之间的共同价值就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这个将两岸将双方呢美台双方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美国也是台湾最重要的朋友。那台湾驻美代表高寿泰也说，柯文哲带领的市政府和议员的团队呢，此行不仅是亲身行销台北市，同时也和美国友人分享了台湾成功的故事。访美之行就是一个美台互利双赢之旅。下面是高寿泰的讲话。
我让柯市长现身说法，亲身呢来行销一个光荣城市，我们台北市作为一个首都，它的风貌，但它的很多卓越的进步，同时呢也跟美方的朋友来分享我们整个的台湾，它所象征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多元、包容，一个蓬勃的公民社会的它的成功的故事，当然也凸显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作为一股良善的正面的一个力量。
好，感谢记者钟晨芳的电话连线报道。
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因销售错贴标签的膳食补充剂，周一在达拉斯被一名联邦法官判处18个月监禁和1年的监督释放。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
好的。那这个中国公民是来自上海的徐家宝，他的英文名字叫 Fred Xu， 今年是48岁。那他是上海威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这家中国公司呢是从事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原料的销售这些业务。那徐家宝是2018年的8月在德克萨斯州北部的这个法庭承认一项这个电信诈骗的指控。那威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呢，也是在2018年的9月承认电信诈骗，并且在今年的2月被罚款50万美元。徐家宝周一在达拉斯被一位联邦法官判处了18个月的监禁和1年的监督释放。徐家宝在认罪的时候承认，他同意了这个威特斯的其他工作人员将包括 DMHA 在内的合成兴奋剂成分出售给一家美国的这个膳食补充剂制造商。徐家宝承认呢，所谓的这个膳食补充剂制造商其实告诉过他们，就是这个威斯特公司的成分是不会准确的列在成分的这个膳食补充剂的这个标签上面，而这家美国公司实际上是政府的保密线人。那美国司法部民事司助理检察长乔迪·亨特说，我们将大力追查并起诉那些试图通过错误标识将物品进口到美国从而规避法律的人。徐家宝是2017年9月在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膳食补充剂的贸易展的时候被捕的。主持人，
是，维持我们知道这一次是中国出售到美国的营养品出现了问题，那么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对，其实呢，在2017年徐家宝被捕的时候，还有另外两名中国公民也是因为相似的原因在同一个贸易展上被捕。美国司法部去年4月宣布，这两个人是在一起销售误导性标签这个营养补品的骗局当中承认犯有邮件欺诈和走私罪。那他们承认协助向美国的膳食补充剂制造商出售这个人工合成的兴奋剂成分。那根据2017年10月的这个起诉书呢，两位被告与一名政府的线人合谋，将合成物质贴上误导性的标签，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向零售商隐瞒真正的成分。那这两个人呢，后来是被判这个分别被判一个是入狱1年零1天，另外一个是2年的监禁和2年监督释放。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芝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可能会推迟到6月举行。美国媒体报道说，北京希望把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安排在一起进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一些与美中贸易相关的州，并且在媒体上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真实的进展，渴望在特朗普与习近平晚些时候会晤时能够敲定并且签署协议。那么有关各项最新的发展，我们邀请美国吉瑟加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来分析。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好。
王教授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消息，说是特朗普与习近平这个高峰会这个敲定贸易协议的这个日期是推迟到了6月，你是如何看这个最新的发展的？
这个当然跟原来他们宣布的这个3月的这个期限的话来讲的话是推迟了。那我看的话，推迟的话可能有两个原因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双方在谈判的最近的谈判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顺利。所谓不是非常顺利的话，很可能就是美方意识到了，就是说在中方的话可能对先前做的某一些承诺，特别是在智慧财产权保障有效的措施方面的话有倒退的现象。那当然中方的话他可能有很多国内的考虑，所以谈判既然不是非常顺利的话，那当然在三月底以前的话是达不成的目标，必须要往后推迟。另外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是双方对于这一个仪式的和这个实质呢在做一番角力。怎么讲呢？原本的话这个原本的规划是让这个习近平从欧洲在意大利法国访问完了之后，顺便到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这里去跟美国总统川普签约，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显得说是到美国来专程跑一趟，因为他在国内的话被人家批评叫对美国太过软弱。但是前一阵子川普在河内跟金正恩谈判一下子拂手而去的话，让中方对于这样的一个场面非常有所顾忌。所以现在的话传闻就是说中方提出的建议就是让习近平来签约的时候最好能够跟一个国事访问结合在一起。中方很喜欢国事访问，他喜欢营造出跟美方的话是平起平坐的现象。我觉得这两个原因的话是造成这个时间推迟的原因。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注意到最近美国的媒体啊也都报道了一个说法，就是说特朗普可能会放弃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通讯公司华为和他的一名主管就是孟晚舟的这个起诉，从而呢来换取与中国达成对于美国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所以呢就是说有分析就是说可能特朗普会要求美国司法部撤销对华为的指控。王教授，你觉得特朗普这样做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可能性是有，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他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司法部可能会有很强烈的一个抵抗，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总统很明显的用政治的手段来干涉一个司法的案件。而且我觉得话这样做的话可能也是投错疾病投错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件事情最后本来这个川普可能会让人家感觉到说他是一个谈判的高手，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谈判的。然后如果为了要让那个中国这个让步更多的话，他可以说我可以或许可以干涉一下，然后让把这个华为的这个财务长给放掉，也许你会让步更多点。但是他错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到最后的话是中美在高科技上的一个竞争，中国对于这个在取得高科技的这个领先地位的话是意志是非常坚决的，绝对不会说是因为一个人的这个下落而做一个让步。所以我觉得的话这个是疾病投错医。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一两个星期以来的一些活动。一般来说美国国务卿啊更多的是从事的是这个到外国访问，而很少就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些地方进行访问。但是最近啊蓬佩奥是访问了美国的几个和这个大概是应该和美洲贸易谈判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州，那么也发表一些演讲，似乎是为这个贸易谈判来造势的这个样子了啊。另外他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谈到说美中贸易协议啊是必须要达到公平，然后是对等的市场准入，消除非关税壁垒，并且呢建立机制来防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他提出了这三个这样的一个必须。你是怎么看这国务卿到各州访问这项最新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常见的这样一个发展吧？
是的，可能一般人认为说国务卿的话应该都是在国外跑，但是现在这个全球化这个时代，特别是中美这个贸易战的话，所谓这个国外跟国内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分野。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务卿蓬佩奥他去访问的这些州都是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当然他到这个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他是说他是去探访亲友去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中美的贸易战从去年开始打起来的时候，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物品实施了关税，然后中国对于美国实施这个物品的关税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农产品，然后最近的话传出来很多的消息说中国想要用加数倍的方式来采购这个中国的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也是针对的这个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策略，就是说以乡村来包围中央。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说能够把美国中西部的这个农业州给搞定的话，大概就可以把这个川普给搞定。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蓬佩奥他会到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就是中美贸易的这个争端的这个源头和这个解决之道，到那边去做这样的一个消毒吧。
好的，最后差不多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王教授，我们来谈一谈除了目前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之外，您认为对于美中关系影响最大，那么可能又会发生争端的议题会是什么？最近
我想全面看起来的话，美中关系是逐渐走向这个竞争和甚至于是一个对抗的一个局面。 那么除了这个贸易战之外的话，还有说包括像这个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所谓自由航行的问题，还有包括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锐实力所谓的 sharp out 这个对应的问题。所以说如果说这个贸易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这个美中的关系可能是相当的难搞。如果说美中的这个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对双方都有利的话，或许会让这个双方都已经在向下盘旋的一个关系有一个底。
嗯，那么你觉得在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北京的要求，希望在和签署贸易这个协议的时候是安排一次国事访问，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一个是重视里子，一个是重视面子。那么美国的话可能觉得说他对于这个访问一个就是安排一个国事访问的话兴趣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这个能够拿到从中方那里拿到一个非常有实质意义的这个，而且可以实施的这一个，比如说禁止这个美的中方偷窃取美国的这知识财产权，强迫这个科技输出等等，给他一个国事访问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七四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提前环保杂货店，不使用任何的食物包装或塑料袋。美国之音带您走进纽约市第一家零浪费蔬果杂货店。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Recycle 提前环保是纽约市的第一家零浪费蔬果杂货店。在这家店里，你看不到任何的食品包装袋或是塑料袋。
如果想要来这里购物，你需要自己准备一个玻璃罐或者是其他的容器或者是布袋来装你自己想买的食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蒂尼亚拿着自己带的玻璃罐，正在挑选晚餐食材。
我每个月至少要来这两次。
这是纽约第一家零浪费蔬果杂货店，在这间95平米的店里，见不到任何的食物包装或塑料袋。
Zero waste, I think for most people, it's
零浪费的意思就是不去制造垃圾，或者尽可能制造少的垃圾。
Or just create very little of it.
卡特琳娜出生在拉脱维亚，她2018年底在纽约布鲁克林布什维克开了这家叫做 Precycle 提前循环的店。在这里购买的方式是，顾客自带容器或购物袋，或当场买罐子、瓶子来装需要的食物，结账时用称重的方法减去罐子自身的重量来计算最后的价格。店里的商品大多是当地的有机产品，种类繁多，从新鲜的水果、蔬菜、大米、各种豆类、面条、面粉、茶叶、咖啡、香料、橄榄油，到牙刷、香皂、洗衣液等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I grew up shopping bulk a lot.
我小时候就习惯散装的购物方式。几年前开始，我意识到我在家里制造很多垃圾。我想要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但我发现改变是很难的，因为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更负责任的消费。所以开这样一个店的想法就渐渐在我的心里发芽。
来自新泽西州的吴马修第一次逛提前循环。
I think it definitely takes education and awareness.
我觉得零浪费这个概念是需要通过教育和提高大家意识的。现在这个概念太新了，还不太受欢迎，但我想这样的店会越来越多。我做过一些研究，研究说很多人不想清洗他们自己的罐子和瓶子，但我觉得这个杂货店想法很酷，我会想来买一下。
卡特琳娜开这家店的宗旨是想要确保垃圾最小化。在开业至今的这三个月里，她的店只制造了两袋垃圾。卡特琳娜说，现代人对环保的意识和习惯还停留在回收，但回收远远不够。
只是因为你把东西放在回收箱里，然后一个卡车来拉走回收箱里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这些东西被回收了。我不认为回收是一个解决方案。首先，只有9%的塑料在全球范围内被回收了，其余的最终都在垃圾填埋场或海洋中了。
经常来提前循环购物的娜塔莉亚说，顾客自备容器来这里购物，不仅环保，还非常实用。
当你想要第一次尝试做某样菜的时候，有时候你只需要非常少量的调料或香料，你并不想买一整罐，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你，你只要买你需要的分量就是了。
虽然有些商品价格较贵，但切尼亚觉得这并不会影响他选择来这里购物。
这里的价格和其他店是有可比性的，如果你在其他地方买有包装的食品，大多数时候会花费更多，因为它有更多的营销和包装成本。这里有些东西可能比较贵，但是和我在其他地方付的价格差不多。
卡特琳娜说，她希望她的店可以引起大超市对塑料包装消耗量的思考。她也正在计划开第二家提前循环蔬果杂货店。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引领社会变革运动，从黑人青少年在1960年代举行午餐柜台静坐，推动废除美国公共空间的种族隔离，到1980年代寻求废除南非种族隔离的大学抗议，再到1989年在北京的民主示威等等。
这些抗议或成功或失败，去年的一次学术运动再一次登上了头版头条。学生们在周五罢课，向世界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就气候问题采取行动。这些学生们上周五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联合抗议活动。
世界各地的学生在3月15日组织了一次破纪录的大游行。据媒体报道，全球共有数十万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有人估计，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150万名学生参与其中。
It is time for us to stop watching.
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这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我们是引领国际行动的一代。谢谢。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员帕特里夏·莫尔登说，年轻人对气候问题充满热情不足为奇。
It is something that young people understand better than adults.
年轻人比成年人更能理解和把握这一点，而且总的来说，他们关心自己的未来。社交媒体也让几大洲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
How's that connection between continents?
这是我们作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工作，虽然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做我们的研究，我们关心这些事，我们将改变世界。
因为我们是下一代走向工作岗位的人，会进入公共部门等其他部门，这对我们很重要。正如人们常说的，这是我们的未来。
气候抗议并不是第一次由学生主导的运动，他们深受为我们生命而游行的启发。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一所高中去年发生枪击案，学生们游行要求实行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
帕克兰的学生们清楚地表达了诉求，他们组织的方式告诉人们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of how this.
这场运动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在美国持续下去吗？专家说这很难预测，但学生们有些著名的支持者，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今年就任国会议员，支持使用清洁能源。他在华盛顿向人们发表讲话。
感谢所有决定今天为自己的未来而到场的年轻人。感谢每一位为人们的未来而到场的成年人。
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好莱坞演员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也表示支持。迪卡普里奥还几次三番表达了自己的支持。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学生还没有到投票年龄，他们最终是否会对全球政治产生真正的影响，尚不得而知。美国之音梅尔格伦华盛顿报道。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我们可以预期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更多的飓风和干旱。
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小型的洪水也将变得更加普遍，虽然不是灾难性的，但是已经对一些市区造成了影响。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当人们想到气候变化时，他们通常会想到干旱和飓风等极端天气。当然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而且随着地球变暖，强度也会越来越大。但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像这样规模较小的洪水也对沿海社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洪水从下水道涌上来，冲入路面，造成不同类型的影响。真正的短时间的洪水不会造成持久的破坏。研究人员希望了解小型洪水对沿海社区的影响，他们选择了旅游胜地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那里每年有大约60天的满潮洪水。事实证明，小型洪水的确会降低游客的热情。
我们发现2%的游客因为洪水而没有来，所以因为洪水有3000人没有成行。
随着气候变暖，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这意味着旅游收入会减少。好消息是，这些城市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些类型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在本世纪，许多美国人面临着海平面上升可能导致的洪水。要弄清楚我们将如何适应和准备，这真的是一个新的前沿。
研究预测，许多美国人指的是400万至1300万人将受到下世纪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这远远超出了排水系统的承受能力。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家最先进的苗圃里面，每年大约有150万棵树苗发芽。
这就是查尔斯贝西苗圃，也是美国国家林业局经营的最古老的树苗苗圃。下面跟随美国之音记者来观摩这里的运作和经营情况。
松树和冷杉树矗立在大草原的中心，这里并不是一个宏大的电影场景，而是内布拉斯加州哈尔西市有117年历史的查尔斯·埃德温·贝西苗圃。植物学教授贝西1902年提出了在内布拉斯加州开阔的沙丘上种植森林的想法。苗圃官员说，这个看似不太可能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是理想的。
选择内布拉斯加州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沙丘内，实际是一个很棒的裸根苗圃。至于沙子，当你把幼苗从地里拔出来的时候，沙粒就会抖掉，它对根系的损害很小，这样你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高质量的幼苗。沙丘位于加拉拉阿奎佛含水层之上，我们可以从这里的沙丘里提取出充足的水来培育这些幼苗。
贝西苗圃经理理查德·吉尔伯特说，这个过程从森林中直接运来的树锥开始。
我们把它们放在烘干机里，加热到100度，加热48小时，这有助于我们把它弄干，让它们更开放。
然后他们会进入一种叫做种子库的特殊冷藏箱。
我们现在储存了大约14000磅的种子，这里真冷，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温度，门开着，温度是19华氏度，所以我们把温度稍微提高了一点儿。
有些种子自1963年以来就被冷冻了，但平均而言，它们在冷藏箱里待的时间并没有这么长。种子在12月会被转入更温暖的温度中，2个月后它们被种植在一个特殊的温室里，直到明年11月，然后它们会重新回到寒冷的温度中，直到它们被运往最终目的地。
我们在秋天冷冻幼苗是因为在春天很多时候种子的运送会被推迟，而它们被运往的地方实际上比这里寒冷得多。如果我们把它们冷冻起来，那么幼苗就不会有任何不同，它们随时都可能迎来春天，把它们带到那个地方，再把它们解冻种植，它们就会茁壮成长。
这些幼苗被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国家森林、农村土地所有者和印第安人保留区。如果森林受到野火、疾病或干旱的侵袭，当地的护林员知道贝西苗圃还会有树苗用于重新造林、恢复和保护土地。官员们表示，90%的项目将在40年后完工。巴卡雷茨，美国之音，内布拉斯加州哈尔西市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